第十一章，发现隐藏的不宽容。我回忆起在25年前一个星期二晚上，去教会听牧师分享，说需要原谅那些冒犯我们的人。我自鸣得意地想，我没有任何的不宽容。我坐下来听一个肯定是我不需要的讲道，但是当我继续听，我意识到我的确在心里有不宽容，它是被隐藏了。或许更确切地说，是被我隐藏了。当我们面对自身的罪，并且辨识是何种罪的时候，我们经常会感到苦恼，因为我们把东西深埋内心，所以即使他们对我们有不利的影响，我们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存在。我们经常高估自己，经常论断别人的失败，而不看自己的过犯。在那天晚上，神向我显明了我生活里的两个特殊状况，清楚地向我表明我的确有不宽容的态度。在圣经里，我们知道两个迷失的兄弟的故事，一个迷失在罪中，一个迷失在自己的宗教里。他们两个都以不同的方式疏远了神。我们通常称这类故事是浪子的故事。中心就是小儿子希望获得家业，很快离开了家，以罪的生活方式挥霍父亲的钱财，就如同很多罪人所做的，以一团糟来结束，钱也没有了，在一个养猪的人手下工作，吃猪吃的食物。想到他悲哀的生活景况，他决定回到父亲那里祈求原谅，要求做家中奴仆，参考经文《路加福音》15章11节到21节。父亲在故事里代表的是神，欢欢喜喜地看到儿子回归，并办了一个盛大的酒宴。然而，大儿子不高兴，决定不参加宴席。他感觉自己一直在过一个有道德的信仰生活。他提醒父亲，自己所做的一切好事情，为什么父亲没为他预备一个酒宴？我们可以看到，宗教上的异人哥哥对弟弟的回归不是很高兴，而且还怨恨和生气。他迷失在自己的自义中，他对自己所谓的好行为而自豪，认为不值得对待弟弟那么好，像他得到的一样。哥哥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态度比弟弟的坏行为还糟糕。如果有人上前对他说，你的心里有不饶恕，他不相信的。他没看到自己的罪，因为他认为道德上他有义的行为。事实上，他还是一个好男孩，遵守所有的法规。但是神不喜悦，因为他的心不对。如果他花点时间来查验自己的心态，或许意识到他的确需要宽容。显明不宽容的六种态度，不宽容不断地记分，列出所有义的行为给父亲看。哥哥说，我这么多年来服侍你，他列举了诸多的好行为，明确地知道这么多年他所做的这些好事的荣誉，他一直在记录。我们也有相同的倾向，我们喜欢记录自己的功绩，却记录他人的过犯。我们进行比较，在我们的思想里，我们总是高人一等。耶稣来摧毁区分，如果我们犯罪了，我们的帮助只来自他；如果我们做了好事，那是我们的本分，我们所做的好事他才能得所有的荣誉，没有他我们什么也不是。无论怎样，我们在他的里面所有的等级都将毁灭。在基督里，我们是一体的。哥哥列述自己的好行为和弟弟的罪行，这通常表明那是我们心里的不宽容。彼得问耶稣，他要饶恕他弟兄多少次？参考经文，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22节。他显然是记录了被冒犯的次数。爱是不计算人的恶。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13章5节。如果我们不断地顺服耶稣，走在他显给我们的爱里，我们一定不会一直记人的冒犯。当我们宽容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彻底宽容，那意味着我们放手，不再想起。如果我们试着回想，是可以记得的，但没那必要。我们可以饶恕，从中走出来， 不再思想或谈论它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会不断数算起戴夫惹我生气的一切事，我清楚他所有的错误，信不信由你。我经常傲慢地为他能改变而祷告。是的，我为他祷告，但是对自己的不好态度却视而不见。现在我已经不能告诉你戴夫所做的最后一件让我气愤沮丧的事了。我为自己做了一件事，就是不再计算他的错。现在我很高兴魔鬼不开心，因为在我的生命里失去了一个堡垒。现在问问自己，是否你还计算着他人对你做的，还有你为别人所做的。如果你有在你的人际关系中会有麻烦，你的心里确实有不宽容，需要为之悔改。不宽容夸耀自己的善行哥哥，告诉父亲，他从没有违背父亲的意愿。他是在夸耀自己的善行，同时也是在一一细数弟弟的过犯。论断常说，你不好，我才好。圣经里记载了很多对他人批评论断的危险性。我们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我们怎样论断人的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如果我们种的恩慈，收的也是。但是如果我们种的论断，收的也是论断。参考经文，马太福音5章7节，7章1节到2节，哥哥没有恩慈，这是自义的人常有的问题。耶稣在世时对宗教型的法利赛人说了诚实之言，他说他们宣讲什么是正确的，自己却从不做。他们做的事情都是要显于人前的，他们是伪装者，假冒伪善，因为他们遵循律法而从不动手帮助他人。他们洗净了杯子的外面，里面却是脏的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的行为或许是好的，但是心却是污秽的。马太福音23章，宗教型自义的人可能实际是世界上最卑劣的人。耶稣为我们而死，不是要我们有宗教，而是通过他与神有亲密的关系，真正与神的关系能软化我们的心，使我们以温柔恩慈来相待。那晚我坐在教堂想，我的心没有不饶恕。我或许可以很精确地告诉你，每周我祷告多少个小时，又读了多少章圣经。然而我没有意识我的心态，神并不赞许，我表现得像是哥哥。感谢主改变了我。我总花点时间来审查自己的心，确保我没有夸耀神通过我做的善事。圣经说，当我们做好事时，我们不应让我们的左手知道右手所行的。那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再回想此事，我们让神使用我们，为着荣耀他，好做他为我们预备的下一件事。你是否做过比较，觉得你是如何优秀，别人如何不好？你是否说这样的话，我真不敢相信是他们做的，我不会做。那么你就有麻烦了。你对自己评价有多高，就对别人评价有多低。真正的谦卑根本不考虑自己，否则那是以自我为中心。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比别人好，我们就会发现很难宽容。所以让我们在神面前谦卑自己，抹掉我们脑中所有好行为的记录，不宽容抱怨。哥哥对父亲说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，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。参考经文，路加福音15章29节，他有一句代表性的格言，当别人玩耍开心的时候，我做了所有的工作。他或许就是工作狂，根本不知道娱乐和享受生活，因此他嫉妒别人做这事，他不断抱怨自己被对待的方式。那晚我坐在教堂，聆听我认为自己不需要的宽容的讲道。神开启我，我对我大儿的不宽容，因为他没有我希望的那样属灵。如果你发现自己经常对某个人抱怨，那么很可能是你心里对他持有不饶恕。或许是这个人对你做的一件事或几件事，或许是他或他的个性冒犯了你。就我儿子的事而言， 我对他的很多选择都不高兴，但是却忽略了他的年纪。在他那个年纪，我的选择或许比他的还糟。宽容那些让你生气的人，找一些积极的事情默想或谈论，祷告看神怎样在你和你爱的人里动工。不宽容会疏远、分离、分裂。哥哥提到弟弟的时候用的是你的儿子，而不是我的弟弟，因为他在心里已经立一座墙与他隔离。他后退，拒绝参加宴席，与其他人一起庆祝。他不仅仅把自己与弟弟隔离开，也把自己与为弟弟庆祝的人隔离开。你是否对某个人生气，从而也对其他没有对此人生气的人生气？很多次我对戴夫抱怨不友好的人对我的态度，却使他为这个人辩护。他提醒我，他们或许这样一天很不开心。之后他开始说他们的优点，他试着让我看到事情的另一面，但是我却对他生气，因为他为让我生气的人辩护。我的气氛不仅仅使我与气我的人分离，也使我与喜欢他们的人分离。我认为那些被冒犯的人生活孤单，满了愁苦，与很多事隔绝。他们抱怨生活如此忙碌，以至于没时间做别的事。哥哥不打算参加宴席，如果他参加，或许会玩得很开心，但是他却宁愿抱怨和痛苦。关于不团结的悲剧的话题是非常重要的，在之后的章节里我会谈论更多。不宽容继续引发冒犯。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，我们总会找理由谈论别人对我们不是。我们尽可能在谈话里提到，告诉任何肯听的人，这些行为显示我们不顺服神。我们需要立即寻求他的帮助，让冒犯远离。心里所想的，嘴里会说出来。通过听我们自己所说的，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真实的自己。哥哥提醒父亲，他所善待的这个儿子是个不配的儿子，谈论他的过犯。参考经文《路加福音》15章30节，他很生气，他的谈话证实了。耶稣说，当我们生气时，我们要放手，意思是停止再提起。你是否想到你已经宽恕了某个冒犯你的人，但是发现下一次他们做了某事又来激怒你，你的旧疮是不是又回来了？我们都是这样，那意味着我们没有彻底饶恕，我们需要求神帮助。不宽容怨恨对冒犯者的祝福。哥哥嫉妒并生气，他怨恨父亲祝福自己的弟弟，他不希望为浪子弟弟举行宴席，有肥牛、新袍和鞋并戒指，他怨恨极深。不满别人的祝福，表明出我们性格上的很多问题。神希望我们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。他希望我们信靠他，向每个人做对的事情。故事里的弟弟已经做错了，但是现在他需要饶恕、接纳和医治。他的父亲或许之后打算会和他谈谈过去他的错误行为，但是此刻他需要爱，他需要看到父亲的良善和慈爱。神总是为每个人做对的事情，他对自己做了什么和为什么要做或以做的方式总有一个理由。因为我们不同意也不认为没有区别是公平的，如果我们保持怨恨的态度，我们即将为之受痛苦。别的人都去参加父亲为弟弟举行的宴席，只有失望的哥哥拒绝一同欢庆。他糟糕的态度不会让他在宴席上开心。他真需要对自己好一点啊，宽容，确保自己没有隐藏的不宽容。打开心看看我，以上我所提到的，求神显明你可能有的任何苦毒、怨恨、不饶恕或冒犯，检查不宽容的各种症状。如果你有，向医生耶稣寻求医治。